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今集的题目呢，我想讲地震。在进入今年的三月，全世界一共发生超过过万次大大小小的地震。这个月的五号，台湾花莲有一日啫，连续八次的地震，还有地鸣声非常大。日本呢发生离奇的巧合，气象厅回应北部的地区民众啊，如果啱啱好在高楼上边呢，应该有感觉到喺度摇晃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统计，五号的晚上，短短約一個小時裡面，花蓮和東部外海一共發生了八次的地震。有民眾就回報，在震前還聽到巨大的地鳴聲，和台灣一樣，位處地震帶的日本青森縣這幾天也都傳出了離奇巧合，持續巨大的地鳴聲。台灣氣象廳已經解釋，目前暫時將 5.9 級這個地震列為是主震，前面的地震就當作是前震。未來的話，我們不排除還有5到 5.5 級之間的地震會在未來的三日裡面發生。特別是三月的28日，緬甸的8.2級地震更加是觸目驚心，死傷慘重，樓宇的倒塌無數。更加使人擔心的是各種的預言和一些地震調查機構的預報認為近期發生強烈地震的機率就很高，好像日本每日新聞報導，日本政府地震調查委員會預測未來南海海嘯會發生巨大的地震，機率大約有80%那麼多。地震的規模最大可能會達到9級，特色呢就是強烈的震動和影響廣泛範圍的巨大海嘯。日本政府呢以南海海嘯發生9級強震的規模進行了假設，它綜合海嘯和搖晃發生的時間和氣象條件等等去推估這個災情。日本專家會以3月31日宣布南海海嘯巨大地震的罹難者呢人數最大可能會達到29.8萬人咁多，倒塌燒毀建築物超過235萬棟噶，對日本嘅經濟損害估計達到292兆日元咁話。人類呢仲未有能力去預估地震嘅確實發生時間噃，咁就更加使人擔心強烈的地震在何時會發生了。現在唯一的方法呢就是盡量做好預防的措施，減少人員傷亡和物質的損失。這樣地震又是什麼一回事呢？地震是地球表層或者表層下面震動所造成的地面震動，可以由自然現象啦，好似地殼的運動、火山活動和隕石的撞擊引起的。 又都可以由人為的活動，好像地下核試驗造成啦。不過歷史上主要的災害性地震呢，都是由地殼的突然運動所造成的。地震的影響力啊，涵蓋岩石圈、痛水圈。當地震發生的時候，可能呢會連帶引發地表的斷裂，大地震動，土壤液化，山泥傾瀉，余震啦、海嘯，甚至是火山的活動，都非常影響人類的生存和活動。地震產生的原因是因為地殼在板塊運動過程裡面，它互相碰撞，累積了應力。在地殼沒有辦法繼續累積應力的時候，地殼呢就會破裂了，釋放出地震波，使到地面發生震動。地震可以由地震儀透過對地震波的觀察來測量的。地震震級表示地震所釋放出來的能量有多少。地震的烈度是指地震在一個地點造成的震動的程度。地震的發生地方呢稱之為震源，它投影到的地表那個位置呢就叫做震央。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地區都會發生地震的哦。地震和火山它分布一樣的，主要是集中在板塊相互作用的地區。現在世界上主要分為三個頻繁發生地震的地震帶。第一個呢是環太平洋地震帶，它佔了 80% 的地震機會，是從地中海一路向東延伸到喜馬拉雅山區和印尼的歐亞地震帶，位於各大洋洋中脊的洋中脊地震帶。不是所有的地震都發生在以上三個地震帶的哦。另外呢，有少部分大地震發生在板塊的內部，主要集中在大的活動斷層帶和它附近的地區，好像1976年的中國河北唐山大地震。歷史記錄傷亡最嚴重的地震呢，是在1556年的1月23日發生在中國明朝陝西的嘉靖大地震。現在考證當年死亡的人數啊，是45萬人那麼多。1920年甘肅海原大地震，即是現在的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海原縣。1303年山西洪洞肇城地震，和1688年山东临沂大地震，还有四川汶川大地震，都是造成了数万至到数十万人的死亡。那有什么原因造成地震呢？由于地壳运动引起地壳岩层断裂错动而发生的地壳震动，稱之為地震。由於地球它不停地運動變化，從地殼內部產生巨大的應力作用，在地應力長期緩慢的作用底下，造成地殼的岩層發生了彎曲變形。當地應力超過岩石本身能承受的強度，就會使岩層斷裂錯動，其巨大的能量突然釋放，形成構造地震。世界上絕大多數地震都屬於構造地震，全世界 90% 的地震都屬於這個類型。因為呢，岩層受到第二地殼之間互相擠壓的力量，岩層呢因為受力而產生的形變，直到地應力 大於癌層本身所能夠承受的力量那陣時，癌層就發生斷裂，放出地震波啦，造成地震。著名的彈性反彈理論就是講明這一個現象。我們休息一下，下一節繼續講下還有什麼形式的地震。
廣結善緣千萬家，
集知識家庭節目，
為你人生
製造正確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歡迎回來廣結善緣千萬家家庭版的第二節時間，我們繼續講下火山地震。由於火山活動的時候，岩漿噴發衝擊和熱力的作用引起的地震，稱之為火山地震。火山地震的數量就比較少，數量大約佔地震總數的7%左右。地震和火山通常都是關聯的，火山爆發可能會激發地震，而發生在火山附近的地震又都可能引起火山爆發。一般來說，影響範圍又不是很大，是在地底的壓力過大所造成的火山爆發，岩漿上湧所造成的地面震動。還有就是陷落地震了，由於地下水溶解可溶性的岩石，好像石灰岩一樣，或者是由於地下採礦形成的巨大空洞，造成地層崩塌陷落而引發的地震，稱之為陷落地震。這一類的地震約佔地震總數的3%左右，震級又會比較小。那有什麼是誘發地震呢？在特定的地區，因某種地殼外界因素誘發而引起的地震，稱之為誘發地震。這些外界因素可以是地下核爆炸、隕石的墜落、油井灌水等。其中最常見的是水庫誘發地震。水庫儲水之後改變了地面的應力狀態，使到水庫的水滲透到已經有的斷層裡面，起到了潤滑和腐蝕的作用，促使斷層產生滑動。不過不是所有的水庫儲水之後都會發生水庫地震的，只是庫區它存在著活動的斷裂、岩性剛硬等條件，才正有誘發的可能性。咁氣候嘅暖化同地震有冇關聯啊？全球氣候暖化使高緯度地區嘅冰川加速咗溶解，相應咁就使到全球海平面上升啦。對於高緯度地區嚟講冰川嘅溶解使地殼上邊覆蓋嘅重量減少咗，導致地殼回彈。在地殼回彈的過程裏面，地殼內應裂的分布就相應地發生改變，導致原來有的斷層系統就重新活化了，就會產生地震。這一類的地震多數發生在板塊內部的地區，大多數會發生在高緯度的地區，好像1989年發生在魁北克的6.3級地震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了。最無謂的就是人工的地震了， 用人為地採用強力炸藥，直接破壞地殼來測得相應研究的數據，或者進行礦藏的開採、武器測試等等的活動。好像2017年發生在朝鮮國的 6.3 級地震，就是進行核子試驗造成的了。那有什麼是地震波呢？當斷層破裂的時候，兩邊的岩石就會相對地移動，釋放出累積的能量。雖然其中大部分的能量都在克服摩擦力裏面損失成為了熱能，但是呢，剩下的部分就會轉換成動能了，以彈性波的形式散發出去，而一些波就叫做地震波。地震波呢，是地震的直接表現，所以研究地震波來到那陣時，震級的大小、震動方式等等，這樣啊，就可以了解這個地震發生的時間、大小和發生的機制了。地震波呢，主要就分為三種，實體波、面波和尾波。地震儀器記錄下來的地震波，紅線是先到來的 P 波，綠線呢是遲到來的 S 波。地震波是地震震源瞬間散發能量初初的方式，在地球物理和實體波經過那陣時，可能以三維的方式上下左右前後地震動。如果呢，不同質點的震動方向就屬於前後的震動了，代表震波以前後的壓縮眾波的方式向外傳遞。這一種一物一疏的震波就叫做 P 波， P 呢就代表壓縮。由於 P 波的傳播來自傳播方向向上施加壓力，而地球內部幾乎是不可以壓縮的，所以 P 波就很容易通過介質傳遞能量。因為 P 波是所有地震波裡面最快的波，它是地震儀第一個記錄到的波。因為壓縮力在固體、液體裡面都可以存在， P 波就能夠在固體和液體裡面傳播。還有一種實體波呢，它呢就來得比較遲，叫做 S 波。 S 的 S 呢就代表要或者剪力的意思。在 S 波的行進過程裡面，它不同 P 波，質點呢會在上下或左右方向地震動，以橫波的方式前進。液體呢是沒有辦法忍受剪切的，所以 S 波不能通過液體， P 波就可以了。 S 波的波速大約為 P 波的 0.58 倍，振幅大約為 P 波的 1.4 倍。由於呢，當地震波從地底來到地表嗰陣時 ，S 波的震動方向平衡於地表的份量就比較多啦，所以就更容易水平咁拉扯住依個建築物。如果一般的建築係垂直內震的能力比較強，水平內震的能力比較弱呢？S 波經常就是造成地震破壞的主因了。由於接近地表的地層地震波速度就比較低，所以再進地表發生的地震很容易呢將能量就送入了地表的低速層拉，這些儲積一起的能量波稱之為含波。當累積的含波彼此干涉，如果發生建設性干涉，就會有機會使地層共振。 使到能量沿著地表傳播，面波傳遞的速度較 S 波慢一些。P 波和 S 波干涉的面波為聚離波，又叫做地滾波。粒子運動的方式就好像海浪一樣，在垂直面上邊，粒子呈逆時針橢圓形地震動，震動的振幅一樣會隨深度增加而減少。由 S 波相互干涉的面波為洛夫波，振動只發生在水平方向的上邊，是沒有垂直的分量的。相差的是側向振動，振幅呢會隨著深度增加而減少。在近距離地震記錄少於200公里，在 S 波後方的波呢就不是面波了，而是尾波。地球內部雖然大致是均衡的，但是呢小部分都有不均勻的質點分布，越靠近地表呢就越多了，好似斷層或者岩石裂痕。當一個震波向外傳播嗰陣時，呢啲唔均勻嘅散射質點咧，或者同震波嘅作用，都會產生散射現象噃。呢個散射波喺記錄裏邊就會形成咗尾波，尾波嘅長短同震波耗散為熱能嗰個程度有關。例如咧，月球因為剛性較低啊，耗散低，所以尾波時間長。尾波呢又好似地震圖上邊異質性所留低嘅指紋咁樣。研究尾波可以促進對一啲地質結構嘅了解。我哋休息一下，下一節再講下點樣對震級嘅劃分。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三节时间。咁地震大小嘅一種度量，亦叫做震級，係根據地震釋放能量幾多嚟劃分嘅喎。目前咧，國際上一般採用美國地震學家查爾斯·費朗西斯·尼克特同賓諾·古登堡喺1935年共同提出嘅震級劃分法。即是現在的通常我們叫做的尼克特制地震震級。尼克特制是地震波最大振幅它以10為底的對數，並且呢它選擇距離震央100公里的距離為標準。尼克特制每增大一級釋放的能量，大約就增加 31.6 倍的。相隔兩級的震級，其能量，就相差1000倍添。由於尼克特制地震震級在超過7級以上就會發生飽和的現象，並且不適合用來測量遠距離地震的規模。因為這樣，科學界現在比較多使用的矩陣級描述中型到大型地震的地震震級，小於尼克特制 2.5 的地震，大家一般都會不容易察覺得到，稱為小震或者微震。尼克特制 2.5 到5的地震，震央附近的人呢會有不同程度的感覺，稱之為有感地震。全世界每年大約 发生十几万次的。大约尼克国际五级的地震会造成建筑物不同程度的损坏，称为破坏性的地震。尼克特制 4.5 级以上的地震呢，通常可以在全球范围里面监测得到。有记录以来历史上最大的地震是发生在1960年的5月22日19时11分南美洲的智利。经过重新分析这个地震的波形，科学家认为这一次地震距离震级达到 9.5 级。烈度呢是指地震对地面所造成的破坏和影响的程度。由地震那阵时地面建筑物受到破坏的程度、地形地貌的改变、人的感觉等宏观现象来到判定。地震烈度源自同应用在十度的罗西佛瑞尔分级，由意大利火山学家朱塞佩麦加利在1883年和1902年修订。后来呢，多次被多位地理学家、地震学家和物理学家修订过，成为今日的修订麦加利地震的烈度。麦加利地震烈度呢，从感觉不到至到全部损毁为分为冇感到1至12度，全面破坏6度或者以上呢，都会造成破坏的。每次地震震级的数值就是只有一个，但是烈度就视乎一个地点和震央的距离了，震源的深度和这个地点本身的土壤结构和造成地震的断层运动种类等因素而有强弱的变化。一般来讲，烈度会随着距离震央的距离而成为指数比例下降的。还有地震带了，是在1963年至1998年全球358214个地震的分布。欧亚大陆中间黑色的一条是欧亚地震带，大西洋中间的细长条是洋中脊地震带。地图左端和右端的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地震的地理分布受一定的地质条件控制，具有一定的规律。地震大多分布在地壳不稳定的部位，特别是板块之间的消亡边界，形成地震活动活跃的地震带。全世界主要有三个地震带，环太平洋地震带啦，包括南北美洲太平洋沿岸、阿留申群岛、堪察加半岛、千岛群岛、日本列岛，经台湾再到菲律宾，转向东南，直到新西兰，是地球上边地震最活跃的地区，集中了世界80%以上的地震。这一带是在太平洋板块和北美洲板块、欧亚板块、印度洋板块的消磨边界。南极洲板块和美洲板块的消磨边界上边，欧亚地震带大致呢就从印度尼西亚的西部、缅甸经中国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越过帕米尔高原，经中亚细亚到达地中海和它的沿岸。这一带是在欧亚板块和非洲板块、印度洋板块的消亡边界上边。这个地震带 大約集中了全世界 15% 的地震。還有洋中脊地震帶，它包含延綿世界三大洋，即是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以及北極海的洋中脊。洋中脊地震帶僅是全球大約 5% 的地震，這個地震帶的地震幾乎都是淺層地震來的。地震是地球上主要的自然災害之一，地震產生的地震波可直接造成建築物的破壞甚至倒塌，破壞地面，產生地面裂縫、塌陷等等。發生在山區還可能會引起山泥傾瀉、雪崩，而發生在海底的地震呢，就會引起海嘯了，餘震還會使到破壞更加嚴重。地震引發的災害主要有建築物倒塌、山泥傾瀉、土壤的液化、海嘯和管道破裂等引起的火災、水災和毒氣的洩漏等等。還有當傷亡人員的屍體不能夠及時清理，或污垢的物質污染了飲用的水。在歷史記錄裏面，傷亡最嚴重的地震是1556年的1月23日發生在中國陝西的嘉靖大地震，有超過83萬人喪生。當時以地區的人都大多都住在黃土山崖挖出來的窯洞裏面，地震使到很多窯洞坍塌了，造成大量的傷亡。1976年發生在中國唐山的唐山大地震，死亡了大約242769到655237人，被認為是20世紀死亡人數最多的大地震。1960年的5月22日，智利大地震是地震儀測到震級最高的地震，距離震級達到 9.5 級。這個地震釋放的能量大約是震級第二高的1964年耶穌受難日地震的兩倍那麼多。震級最高的十大地震都是大型的逆沖區地震，其中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由於引發後續的海嘯，是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地震之一，一共300,000人死亡。我們休息一下，下一節再講下地震的預測。
廣結善緣千萬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四节时间。这一节呢，我们讲一下地震的预测了。早在中国东汉的时期，张衡就发明了地动仪，并且在134年记录到龙西大地震。它只是对地震发生后的一种记录的仪器，是不能够对地震有任何的预测。一直以来，人类呢都尝试着预报地震，以便在地震發生之前就做好準備，減少地震災害的損失。一般認為科學的地震預報應對一次地震發生的時間、地點和震級作出較為準確的判斷， 但是呢，由于地球内部活动的复杂性和人类对地震缺乏有效的监察手段和预报的模型，时至今日，地震预报的技术还未完善的，成功的例子还是很少的。地震预报仍然是当今世界科学的一大难题。中国首次成功预报的地震是1975年的2月4日发生在中国辽宁海城的尼克特制 7.3 级地震。由于频繁的前震和地震的先兆，中国的地震部门在震前数小时正式发布了临震的预报，当地政府及时地采取了防护措施，疏散了大量的居民。听说这次成功的预报避免了数万人的伤亡。在中国的1976年7月28日的凌晨，发生在中国河北唐山的大地震。震前呢，因为存在着不同的预报意见，就模型成为官方的预警了。但是呢，邻近的青龙县在它范围里面发布了预警，使到全县受一次地震影响的47万人里面死亡比例远远就低于受一次地震影响的其他地区。目前呢，全球范围之内已经建立的比较广泛的地震监察台网，科学家他还通过超深钻井等的手段获取更多的地球内部信息。不过人类地震预报的水平还仅次于通过历史地震活动的研究对地震活动做出粗略的中长期预报。在短期和临震预报方面，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的地震前兆观察和监察。地震目前仍然无办法准确地预测发生的时间，不过通常地震发生之前都会有一些自然的现象，特别是较大的地震发生之前，各类异常的现象分为宏观前兆和微观前兆。前者可以由人的感觉器官直接觉察，好似动植物、地下水等的异常，同埋地光、地鸣等。后者唔能够俾人感觉器官直接觉察，需要用专业的仪器先能够察得出嚟，好似地形的变化、地磁场、重力场、地温梯度、地应力的异常等等。对地震前兆的观察和监察仍然是地震临短期预报的重要手段。我们怎样做好地震的防范呢？在建筑物设计和建造的同时，就要有效地做好防震的设计了，是能够防止和减少生命财产的损失的。地震发生的阵时，关键是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的防护，保证生命的安全，减少人员伤亡是至关重要的。通常呢，可能造成危险的是比较强烈的近震。近震是以上下边波开始，震动就比较明显，应该迅速地逃生。逃生呢，应该遵循就近躲避的原则，特别注意保护的头部。重要啊，关闭煤气，可以暂时躲避在坚实的家具下面。注意避开外墙体、玻璃窗等薄弱的部位，并且可以使用枕头、棉被等的物件，或者直接用双手保护着头部，躲避在坚固的家居下面， 能够防护跌落嚟嘅物件。主阵过咗之后，就要迅速咁撤出户外啦。高层人员应该尽量避免乘坐电梯，在室外要跑去比较开阔的空旷地带躲避，避免聚集在高层建筑及高压输电线的下面。如果在山区还要注意山泥倾泻和跌落来的石头，可以寻找地势较高的地方躲避。地震里面被埋在废墟下面的人员呢，如果环境和体力许可，就应该设法快点逃生。如果无力脱险自救，就应尽量减少体力的消耗，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虽然香港不是处于地震带，但是一些预言家的预言说今年七月亚洲会发生大地震，除了日本、台湾、菲律宾之外，连香港都会有机会受影响，天灾难料。所以我们要及早准备紧急的避难包，是不失良策来的。提早准备五大必需品，包括紧急的粮食、保暖衣物、医疗和清洁用品、灾难情报收集用品和贵重的物品，必要时随时可以救自己一命的。天佑好人。我们今集的时间到了，多谢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节目，我们下集再见，拜拜。